今天早上我们将要看的这个比喻包含着简单又深奥的信息，乍看之下我们也许会觉得这个比喻很直接，而且给我们很简单的信息。我们也许会觉得这个比喻就是一个故事，一个关于葡萄园主人和园户的故事。但是我们如果要更好的理解这个比喻背后的意思，就我们就必须详细的来看马太福音21:33-46这段经文。那在我们仔细的来看这段经文之前，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前段时间我们从马太福音所学到的。我们几个月前就是一起来看过马太福音里的一些比喻，所以让我们来复习一下。马太福音记载耶稣用比喻来回答那些挑战他的宗教领袖，就是祭司长和长老。那在马太福音21:28-32两个儿子的比喻里，耶稣指出在施洗约翰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他们就应该悔改相信。耶稣指出这些宗教领袖在施洗约翰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就应该悔改相信。有意思的是，税吏和娼妓倒信了福音，这些宗教领袖反而不信。这些传讲神的人反而不认识神，这些为牧人工作的人却不认识自己的牧人。这些本应该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的人反而质疑了主耶稣的权柄。他们献祭来侍奉神，而这些献祭本是救主弥赛亚的预表，但是当救主弥赛亚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时候，他们却不认识他。对于他们来说，对于这些宗教领袖，犹太的宗教领袖来说，他们的宗教就是政治和权力。即使他们敬畏神的名，他们却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在马太福音21:28-32的比喻里，主耶稣责备他们不信施洗约翰所传的福音。耶稣责备他们，这就显出了耶稣是有权柄的。耶稣的权柄比他们的更大。另外，耶稣向他们传讲天国的事，这也显出了耶稣的权柄。耶稣说税吏和妓女要比他们先进神的国。耶稣怎么会知道这些呢？这难道不是只有神才知道的事情吗？有趣的是，当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那些宗教领袖并没有质问他，他们似乎是承认了耶稣比他们有着更高的权柄。他们的沉默似乎表明了他们承认耶稣有权柄，虽然他们不信他。 另外耶稣没有说他必须像法利赛人或者长老那样去相信神，因为耶稣自己就是那一位全知全能的神。神不需要有信心，神不需要信靠自己，我们人类才需要去信靠神。所以在责备那些宗教领袖的不信的时候，耶稣已经展示了他的权柄在他们之上。他是被人相信的那一位，他是神。这是马太福音21章28到32节给我们看到的。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33到46节，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刚刚读的一段经文。在四福音书里，耶稣多次用比喻来传讲真理，所以我们不能轻看今天所要学的这个比喻。马太福音21章33节的开头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你们再听一个比喻。这表示这个比喻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耶稣前一段话的延续，是耶稣前一段话的延续。同时这个比喻也是主耶稣给宗教领袖的一个回答，因为在23节他们问耶稣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因为他们那些宗教领袖问了这些问题，所以耶稣就通过比喻来回答他们。在33节这里，耶稣就告诉他们另一个比喻，是因为他们还不明白真理。那这个比喻是为了向他们显明神的旨意，并且回答他们的问题。很明显，主耶稣告诉他们这个比喻是有用意的。他对他们说，你们在听一个比喻，其实是在命令他们要听。听这个字在不同版本的圣经中也有不同的翻译，有一些版本翻译为理解或者聆听。耶稣命令他们要听，就是要他们聆听并且明白。那在33节的这个比喻里，我们看到了四组的人物，分别是家主、园户、仆人和儿子。家主就是家的主人，也就是这个葡萄园的主人。33节说，这个主人栽种葡萄，在葡萄园的周围圈上篱笆，在葡萄园里挖了一个压酒池，还盖了一座楼。那我虽然对种葡萄的行业不熟悉，但是从这节经文来看，这个葡萄园的主人似乎是一个勤劳的人，因为他做了不少事情。我也收集了一些关于种葡萄的一些资料。根据我所收集的这些资料，栽种葡萄不是这么容易的事。首先你要找到适合的园地，你要考虑到气候、土质、水源等等，然后你要做栽种的工作，要去除泥土里的杂草，要把泥土挖松，然后设定好每棵葡萄树的栽种位置，然后栽种葡萄树。栽种 好那些葡萄树之后，你还要照顾这些葡萄树，要修剪，要浇灌，这样葡萄树才会结出好的果子。那通常我们在南澳洲这里有很多的葡萄园，而且每一个葡萄园都是非常的大的，有非常一排又一排的葡萄树。所以由此可见，栽种葡萄的工作要管理整个葡萄园是很耗费时间和精力的。33节告诉我们，这个葡萄园的主人他不止栽种葡萄，他还在葡萄园的周围圈上篱笆。篱笆的作用就是保护葡萄园。诗篇80篇12和13节说，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林中出来的野猪把它糟蹋，野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所以篱笆是可以防止野生动物跑进葡萄园里，而那个时代的篱笆是用石头堆起来的墙。那一座葡萄园的面积肯定不小，所以圈上篱笆堆石墙的这个工作也是相当的耗费时间和精力的。33节还告诉我们，葡萄园的主人在园里挖了一个压酒池，并且盖了一座楼。压酒池就是将葡萄酿成酒的地方。在古代以色列，压酒池通常都会在葡萄园里或者在葡萄园的附近。葡萄园主人所建的那座楼可能是一座守望台，在收割的季节，守望台也会成为工人们休息的地方。总结33节所告诉我们的信息，葡萄园的主人他做了不少的工作，建立起了他的葡萄园，他是这个比喻里的第一个人物。那第二组人物是园户，园户就是葡萄园的租户。园户不是一个人，在这里，在这个比喻里所说的园户，他们是一组人。这些园户向主人租下葡萄园，替他打理。家主，主人把葡萄园租给他们，从一开始他们就知道他们是租户，他们不是主人。葡萄园主人把葡萄园出租，让租户代为打理葡萄园，然后租户以种出来的葡萄作为租金，按时交给葡萄园主人。这在那个时代是很常见的做法。但是耶稣所说的比喻里，这些园户他们是没有诚信的恶人，他们知道自己的责任却不想履行，所以他们对主人派来收租的仆人下毒手。34到36节说，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这些园户他们不止杀害了主人派来的仆人，他们连主人的儿子也不放过。38节说，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葡萄园的主人他派来的仆人还有他自己的儿子，就是比喻里其他两组的人物。仆人 仆人们奉主人之命到葡萄园去收租，但他们不是被打，就是被杀死。活着回去见主人的是空手而归。最后，主人派了他的儿子去。这个主人认为，那些园户虽然打伤甚至杀害了他的仆人，但他们一定会尊重他的儿子。可是那些园户非但不尊敬主人的儿子，还把他给杀害了。他们犯了极大的罪，他们为了一己私利，为了霸占葡萄园，他们杀了主人的儿子。那之前我提到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要回答宗教领袖所问的问题。马太福音21:23那里，这些宗教领袖问耶稣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这些宗教领袖问这样的问题，其实他们是想推翻神儿子耶稣的权柄，就像那些园户杀了主人的儿子，为的就是要取代他成为葡萄园的继承者。我们要记得这一点，葡萄园的这个比喻就是耶稣针对宗教领袖而说的。而这些宗教领袖是明白耶稣的意思的。马太福音21:45-46说，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抓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马可福音12:12也说，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抓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由此可见，这些宗教领袖清楚知道主耶稣所讲的比喻其实就是在讲他们。他们知道葡萄园比喻里的园户就是他们自己。他们听了并且明白了耶稣的比喻，但是他们还是不肯信耶稣。他们的不信不是因为不知道不明白真理，而是因为他们的心刚硬。他们的不信不是因为不明白不知道，而是因为他们的心刚硬。今天很多人也像这些宗教领袖一样，虽然知道耶稣，但是因为心里刚硬，所以不信。神的儿子耶稣亲自向他们传讲真理，但是这些宗教领袖、这些法利赛人、祭司长、文士还是硬着心不肯信他，他们甚至想要抓拿耶稣。他们听了真理后的反应就是要抓拿耶稣。马太福音21:45-46就告诉我们说，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抓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从这些经文我们很清楚看到，这些宗教领袖清楚地知道主耶稣所讲的比喻的意思，他们知道主耶稣是指着他们说的，但是他们不信。他们听了这比喻之后的反应就是要抓拿耶稣。有趣的是，马太福音21:45-46也让我们看到， 这些宗教领袖虽然想要抓拿耶稣，但是他们因为害怕百姓的反应，所以不敢动手。他们不动手不是因为惧怕神，惧怕神的儿子，而是因为他们惧怕百姓。他们虽然想要抓拿耶稣，但是他们没有立刻去抓拿耶稣，因为他们惧怕百姓。马可福音12:12说，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抓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所以从马太福音21:45-46，还有马可福音12:12，这两处的经文，我们看到犹太的宗教领袖，就是那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听见耶稣的比喻，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抓拿耶稣，只是他们因为惧怕百姓，于是离开耶稣走了。他们是自己选择不信耶稣，他们选择要抓拿耶稣，除掉耶稣。虽然他们听了明白了耶稣所讲的，但是他们的选择不是相信，而是要去抓拿耶稣，要除掉耶稣。由此可见，知道并且明白真理的人并不一定会信耶稣。法利赛人和祭司长他们即使听了明白了耶稣所讲的，但他们的反应不是信靠耶稣，而是要除掉耶稣。那他们之所以明白耶稣所讲的比喻，是因为耶稣引用了他们所熟悉的旧约圣经。让我们一起翻到以赛亚书5:1-7，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以赛亚书5:1-7，以赛亚书5:1-7说，我要为我所期待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伸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横，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出刨，荆棘犁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树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太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所以从以赛亚书5:1-7这段经文，我们看到 这段经文和我和马太福音21:33的里的比喻是非常相似的。所以耶稣他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其实是引用了以赛亚书5所形容的关于葡萄园的事情。那以赛亚书5:7说，以色列就是神的葡萄园。所以听到耶稣比喻的那些宗教领袖，他们一定知道耶稣所讲的葡萄园和葡萄园主人指的就是以色列和耶和华神。因为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是对旧约很熟悉的，这些宗教领袖也确实知道耶稣所讲的缘故就是他们，因为马太福音21:45说，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所以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他们就联想到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书所提到关于葡萄园，关于以色列和耶和华神的事情。所以他们明白耶稣所说的比喻的背后的意思，他们也看出来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知道耶稣比喻里所说的缘故指的就是他们。耶稣把这些宗教领袖比喻为可恶的缘故，以此来责备他们。值得注意的是，比喻里的葡萄园主人并没有放弃他的葡萄园，虽然他没有得到任何果子，但是葡萄园还是他的。主人没有放弃他的葡萄园，同样的，神也没有抛弃以色列人。耶稣的比喻不是针对以色列人说的，而是针对宗教领袖说的，是他们没有尽责，没有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像那葡萄园里的那些园户一样。那葡萄园指的是以色列，葡萄园主人指的是神，园户指的是以色列的宗教领袖。那仆人指的又是谁呢？被主人派去葡萄园的仆人们指的是谁呢？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23:29。马太福音23:29-38说，马太福音23:29-38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拉罕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这是马太福音23:29-38。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葡萄园比喻里的仆人指的就是神所派的众先知。马太福音23:29-38，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他们流了先知的血，他们杀了神所派的先知。比如说撒加利亚，他在殿和坛中间被犹太的宗教领袖所杀。所以葡萄园比喻里的仆人指的就是神所派的先知。神所派的众先知被打被杀，就像葡萄园比喻里的那些仆人一样。所以在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里，葡萄园指的是以色列，葡萄园主人指的是神，园户指的是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仆人指的是先知，还有最后一个人物就是主人的儿子，指的就是主耶稣自己。因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马太福音3:17说，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奉天父的旨意来到这世界上，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所讲的葡萄园比喻，其实也讲到了他自己将要面对的事。耶稣知道他将要死，他来到世上就是要为人而死。耶稣也知道那些犹太宗教领袖想要杀他，想要除掉他，因为他所传讲的他们不信。约翰福音5:16-18说，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耶稣他知道那些犹太的宗教领袖想要杀他，因为他所传讲的他们不信。耶稣清楚地知道犹太宗教领袖想要除掉他。耶稣的比喻，他所说的比喻其实就是预言了他的死。他讲了这个比喻后没多久，法利赛人、祭司长、文士等等宗教领袖就把他钉死在了十字架上。回到葡萄园的比喻，我们除了看到那些园户的可恶，同时也看到了葡萄园主人的宽容。 这样的宽容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试问有哪一个人会像他一样，仆人被原户杀了，还是派了其他的仆人去，而不是直接把这些原户赶走，或者让他们为杀人罪付出代价。葡萄园的主人给了那些原户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但他们变本加厉，最后连主人的儿子也给杀了。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最后还是要承担后果的。听了耶稣的比喻的宗教领袖自己说出了原户应该受的惩罚。马太福音21:41，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这时候交果子的园户。那些可恶的园户最后都要受到审判，受到惩罚。马太福音21:42-43说，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42里说，房角的头块石头。房角的头块石头是整间房子最重要的石头，是支撑整个建筑物的石头，而耶稣他自己就是这一块房角石。使徒行传4:10-12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他是房角石，是匠人所抛弃的石头，而这些匠人指的就是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拒绝了耶稣，却不晓得耶稣就是他们的信仰宗教的房角石。耶稣通过葡萄园的比喻告诉这些宗教领袖，权柄在于神，不在于他们。葡萄园的主人是神，不是他们。他们的权柄必须出于神。他们若不信，不顺服，他们若拒绝了耶稣的权柄，那他们什么都没有。法利赛人、祭司长、文士，这些犹太宗教领袖，他们拒绝了耶稣和耶稣的权柄，他们拒绝了神。他们听了耶稣的比喻，明白了耶稣的意思，便想要抓拿他，除掉他。他们不信，所以他们将要面对后果。43说，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耶稣告诉他们说，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法利赛人和祭司长，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不信耶稣， 他们听了明白了，但他们仍然硬着心不信耶稣，拒绝了耶稣，拒绝了耶稣的权柄，拒绝了神。他们听了耶稣所说的比喻，便想要抓拿他，除掉他。他们想要杀了耶稣。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于他们将耶稣钉死在了十字架上，就像葡萄园比喻里的那些园户杀了主人的儿子一样。他们不信，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在这里耶稣告诉了他们的一个预言，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能结果子的百姓指的是谁呢？指的就是所有信耶稣的人。神所赐的救恩不单单是给以色列人，也给了外邦人。只要是信耶稣的人，神的国就赐给他们了。总结我今天的信息，所有的权柄在于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犹太宗教领袖不信，不接受，他们最终都要受到神的审判。你们是否信耶稣，活在他的权柄之下呢？你们是否全心的顺服他呢？犹太的宗教领袖不信，不接受，他们拒绝了耶稣的权柄，他们最终都要受到神的审判。你们是否信耶稣，全心的顺服他呢？我希望你们能够思考这个问题，让我们同心祷告。
How easy it is to say that we believe in Jesus and we love him and we obey him. However, how truthful such a personal conviction or even faith is.Father, oftentimes there are clashing moments within our own thoughts and hearts, and we must honestly confess that we have not been fully submitting ourselves to the Lord's will. Sometimes we knew God's will, but intentionally we did not obey. Dear gracious Lord, throughout this day, challenge us. Where is the final authority? The religious figures thought they had the authorities.By which they rejected Jesus' authority. Lord, help us not to make the same mistake, foolish mistake. Help us to believe and act and do whatever we do as if Jesus has the sole only person who has all the authority relating us to us. Dear Lord, please help us to see the truth from this particular parable. We pray in Jesus' name. Amen.